先祷告。
主啊，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又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渴慕渴慕你，渴望因着听你的话语更多的来认识你。谢谢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真的越来越真知道你。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一次课呢，讲到的就是从王的背弃开始哈、啊。我们讲了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说到啊、我记得上次我讲到，就是说，十二章呢被说为是他的高潮。这个高潮呢，并不是指着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讲到了两件事，一个是麦地在那个掐麦穗吃的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医治那个枯干的手，不是由事件的这本身来讲它是高潮，乃是说明呢，就是在第十二章里面呢，把法利赛人从他们开始怀疑不满，慢慢发展到最后呢，变成了一种敌对。而且呢，在十二章里面特别讲到了法利赛人，是第一次讲到了法利赛人要除灭耶稣。好，那可是呢，就是这件事件以后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什么事呢？就是又有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被带到了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医治他了。医治他以后呢，众人都稀奇。这个众人都稀奇这句话呢，在前面其实我们听到过好几次，在不同的场所，通常都是在耶稣神了一个大神迹的时候，然后那些围观的人叫做众人，他们都是惊奇或者是稀奇。那这个稀奇什么意思呢？这种感觉哈，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让我们稀奇的时候，就这件事情本身呢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和它里面有一种权柄。可是呢，这些稀奇的人呢，又很多的人又恰恰是当耶稣在被抓起来的时候，他们高喊着钉死他，钉死他的这些人，那不是为什么呢？我就一直在想哈，你看很多的人可能甚至于是直接受益于耶稣的医治啊，或者被赶鬼啊，但是呢，事过境迁，同样可以喊出钉死他，钉死他。昨天礼拜五我们在查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保罗的身上同时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真的真是日光底下无形事，是这样的哈。好，然后这个过程我就不讲了，是在经文的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那我其实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哈，就是说这些受益于耶稣恩惠的人呢，最后又是喊钉死他的人，那这是为什么？我就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样的事情哈。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法利赛人呢就开始说了，他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其实在九章第三节的时候呢，法利已经在圣经上提出来了，这个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但是圣经上并没有讲当时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回复他们，跟他们没有对话，圣经上没有这样的记录哈。然后到了十章二十五节，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了，说他们说我赶鬼是靠着鬼王，是提出来了。嗯，可是在这里呢，法利赛人再次的说，这个就是原文说，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就是更加的就是公开的这样子的已经说出来了啊。然后呢，从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耶稣讲了一段话，这一次耶稣回应了。那这些话呢，有点说出来有点，我自己觉得有点像古文一样的啊，不够白话这样讲，但是非常有意思。那我就把这些话呢给他，我们就不去一句一句分析了哈，我就是给他稍微归拢了一下子，给他白话一下子啊，简单的来说，其实呢，耶稣在回很有智慧的回的时候呢，就指出来一个，他 他们讲的所有的这些话是自相矛盾的，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他们讲的这些话呢，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出尔反尔的。我把这个不一定对了，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总结。就是你在读这些的东西，你就一直的回味，这到底什么意思？哦，然后我就用这句话总结了一下，不一定是很恰当哈，但是为了说明问题，还有一个，耶稣就指出来了，这是敌基督者必亡，他最后讲的那段话啊。所以我就是把25到30章的30节这几节呢给它概括一下子，这样。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我特别是想对这节经文来做一些解释，因为这节经文我不知道，起码对于我自己来讲，很多年我都是给它混沦过去了，不是很清楚。那我相信在座的可能像左牧师他们肯定很清楚啊，但是我还是有感动哈，就是解释一下。在12章31节，耶稣讲的这句话说：“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赦免，唯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以前有没有这种困惑，我有哈。为什么呢？就是说有的人呢可能就会认为，哦，圣父圣子都很慈爱，但是圣灵比较严苛，有这样的想法的，有这样的人哈。或者呢，甚至有人会觉得圣父圣子是比较 lower level 的，而圣灵是更加有权柄的。那这个显然是错误的，从道理上来讲这个我绝对不能接受。那么可是第二点是我困惑的，什么呢？我觉得既然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神，那他们应该是平等的，你亵渎谁都不行，为什么说唯独亵渎圣灵是总不得赦免，哎，亵渎 圣父和圣子还可以。所以我很长时间的困惑，但是呢我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哈？那很多时候读经的时候就是不是很明白，怎么办呢？然后就画一个大口袋把这个东西装进去，反正圣灵无误，圣经怎么说的我就怎么相信，就这样子了。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影响我读经读出来经义的问题在哪里，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然后我用一种方式来开脱自己，而为自己的囫囵吞枣找理由，但是我发现不行，这样不行，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只是在字句上，哦，我认定他了，但是这个态度是对的。可是呢我们其实圣灵给我们一条路让我们能够明白。好，这次借着主日学哈，就是因为要讲这个，我真的是在神面前求你要让我明白，如果你不让我明白那就是瞎子领瞎子，这活我可干不起啊。好，那我呢其实设置了一些，然后也问，其中呢我发现唐从容牧师呢有一段讲着这个东西对我有帮助啊，对我的解惑有帮助。好，那么我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当然不一定全部都是他的原话，我做了一些归纳和整理这样子，但是这个意思呢起码我明白了，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起码能明白啊。首先呢就是其实这里面这一句话后面有太多的基要真理在里边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呢，他们有一样的性情，这些大家都完全清楚，对不对？所以呢他不会就是说有什么不同，什么圣灵更加严苛，这一点这个已经给驳倒了哈。然后呢很清楚就是说圣灵来是荣耀圣子的，这点我们也没问题，对不对？怎么可能比圣父圣子更大呢？他是来荣耀那个更大的东西，也不是说他更小了啊，他本身他的方神就是来荣耀圣父圣子的，所以呢这点也驳倒了，他不是说比那个前两者都更大。在下面所以我们就要来理解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啊。按照我们人的思维习惯呢，所谓亵渎圣灵就是说一些不好的话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子了。但是实际上这后面呢 这次我看完以后，我发现关于亵渎圣灵的定义呢，其实可能有一些些的偏差。嗯，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哈。首先，我们就是要明白这个亵渎圣灵的它的后果的严重性，而且还要明白呢，在救恩这件事情上，父子圣灵所分别担负的角色是什么。嗯，其实这都是很基要的真理了。那很简单说，这个我们大家都没意见啊。圣父预备了救赎，圣子成全救赎，然后圣灵来实行救赎。那那其实我们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的经验哈、啊。圣灵感动我们知道自己的罪，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说我是有罪的，对吧？啊，所以因为我们认了自己的罪，搬开了一个石头，我们可以归向耶稣。那其实这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啊，这就是我们在觉知信主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都经历过。那这样的话呢，因着我们的悔改，赦免，神的赦免就临到了我们的身上，那神的灵就内住，也就是圣灵就内住，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样我们呢就得到了这个救赎之恩，其实这就是一个啊救恩的最基本的。然后唐牧师在这里面呢用一个很通俗的语言，他说什么哈，他说这就好比呢父亲买了食物，然后呢母亲煮好了，然后哥哥呢送到你的面前。嗯，对吧，这个谁都能听懂，就这个意思。但是如果你拒绝你哥哥，那食物送来了，你拒绝你哥哥，我不吃，对不起，那你就饿死。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所以呢我们对待圣灵的那个感受呢其实就是这样，你就想着哦，哥，我觉得挺好的啊，我听到这个以后，其实道理我们都知道，圣灵成就救赎这样子我们也经历过啊。所以其实啊，如果以后要是给一些刚信主的或者慕道朋友什么解释，我们可以用一些生活用语让他们能够明白，哦，就是这个道理。否则你一开始给他们讲圣父圣子圣灵，特别是对慕道的那个朋友，他们根本听不懂。还有一些初信主的，我接触到的，长期以来对这个三位一体神一搅到这里面就觉得就糊涂了，就觉得好像听不懂，不知道什么意思。嗯，所以啊，意思是什么呢？什么叫亵渎圣灵？就是当这个救恩赦罪的救恩点临到你的时候，也就哥哥送来食物的时候，你呢抗拒，你坚决的拒绝，我就是不要，哎，就是不要。这个时候呢，但是不是说一次性的？你看很多的人都是经过了多少的抗拒，甚至多少年，像冯敏成牧师就说，他慕道了十年，天天送太太去查经班，在外面待着十年的时间，突然有一次人家说把他叫过来，他还想着我反正懂很多，我跟你们辩论去吧，就那个因为他想辩论他进去了，就在那一次圣灵领导他了。所以呢就是你不要说哦，有的人一次拒绝了完了，不是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传福音，一直要给家人一直传到最后，不是你传对了，是你一直传，但是圣灵做工，那一天临到的时候他得救了。所以呢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仍然坚持不悔改，而且他懂很多很多的道理，故意的，这里面强调一点，故意的坚决的不悔改，不认定，不接受这个哥哥送来的食物，对不起，这个就叫做亵渎圣灵。那到最后一次哈，说这就是亵渎圣灵了。那为什么说亵渎圣灵是不得饶恕的啊？圣灵手中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圣灵手中是拿着这个赦罪之恩的这个尚方宝剑，对不对？圣灵是这个角色。所以当时呢，若是你持续，我这用个持续刚硬的拒绝，那你对不起，你所承受的就是永死的结局啊。所以你看亵渎圣灵的后果就是永死的结局。所以呢我们结论就是说，唯独亵渎圣灵的罪总不得赦免。耶稣在这里呢，这句话在这里出现，他实际上就是直指法利赛人他们的持续 刚硬，在亵渎圣礼。所以耶稣呢，对法利赛人的这一次的指责，其实是一个审判的宣告。然后呢，有一点我需要说明一下啊，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们哈很长的时候呢，害怕，我自己就是我上礼拜我也讲到了，就是恐惧，哎呀，我是不是得罪了神了？我是不是亵渎了圣灵了？然后特别是自己在软弱还好，甚至于有些人跌倒的时候，这种恐惧感就会来。那么这个，就是说恐惧自己是否在亵渎圣灵，这个我们稍微做一些解释。我真的觉得救恩就是救恩，太恩典太大了。为什么说呢？你看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你似乎觉得你自己涉罪了圣灵的以后呢，所产生的那个恐惧哈，恰好相反，说明你没有亵渎圣灵。听懂了吗？没有。懂了哈，好多点头的。对，因为这个有惧怕心理的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当然，这个惧怕有人的因素，但是里面确实也有敬畏神的因素。你看像有些外邦人说起话来那个大话，然后那种亵渎的言语什么的，我们听完以后根本就觉得没有办法想，因为他们真的不在一个灵里面，他们是在一个鬼魔的那种掌控下。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了，不认识耶稣是谁尚可原谅，对不对？我们同意吧？彼得还三次不认主呢，跟了主三年半的他那么心爱的那么心爱的门徒，最后他还三次不认主，何况我们了，常常跌倒，真的是屡败屡战，我们真的是屡败屡战，我们的信仰之路是不是？好。但是呢，最后还是得到了宽恕，所以圣经呢给我们很严厉的警告和命令，同时又给我们宽慰，给我们出路，对吧？这就是圣经。然后所以这边又再次的强调什么叫亵渎，什么叫不是亵渎，也就是说区别在于看不见和看见了却故意不接受它。其实我是觉得很多不信的人哈，他们真的不明白，这叫做看不见。但是亵渎圣灵的呢，是真的看见了，他明知故犯啊，不知不为过，知你就是要罪加一等，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其实这里面我给出了两段经文，是在民数记里面啊。这个民数记呢，你看有时候读圣经，所以说我们不能读字句，必须要读它的经义。民数记前面那句话呢，就是耶和华是不可饶，不亵渎耶和华是不可饶恕的。所以你光看这一句，哦，是亵渎耶和华不可饶恕的，这不是和后面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的是相悖的吗？不是的，他后面后者他又写到了，误犯了罪的可赦免。所以读经的话，真的有的时候需要全本圣经的读，而且需要去读它的经义，否则的话呢，如果是字句的话，有时候真的叫人死，让人觉得太混沌了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然后呢，这一段话解释完了。下面就是33到35节，那讲到这个好树结好果子，很有意思啊。我发现好树结好果子这件事，大家有没有印象，在前面其实也讲到过。那在这个33、35节里面呢，他这几节他用的是不同的比喻，但是说明了同样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言行，他从口出来的话来解释这件事，说明了什么。然后呢，就是说你说出来的话表明你就是什么人。当然这个话是你真话说出来，有的时候有的人真的两面人，你说的满嘴都是漂亮话，实际上里面是另外一回事。圣经也把这事儿讲出来了，不是光是讲好听的话。我自己觉得啊，就是特别是有些基督徒，你交往的时候，有的人他也不说什么特别多的属灵的话，但是你跟他交往你觉得很舒服，而且有些东西能够进到你的心里面去。但有的人呢，一张口都是那些属灵的术语。我有一个朋友这么说，属灵的黑话， 当然这话有点亵渎啊，就是那种套话，哎呀，这个那个那个，这尤其是对一些不信主的特别慕道友来讲，非常的反感。我连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二三十年基督徒，我有时候听那些话我也烦，所以甚至有些说话，我还给起了名字叫宗八股，宗教的宗，八股。但这个可能不是很严肃啊，但是就是为了说明问题啊，就，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操练言语最主要的是什么？操练我们的心。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到的，就是要引出来的这个后面的经义是这件事情啊。所以当时呢，耶稣就说了，法利赛人当时这么样说出来，哦，靠的鬼王变戏不赶鬼，他们不是随便的这样说一下或者表示不满，而是他们的骨子里面，他们的灵里面已经是跟基督是敌对的，他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这样说出来了。所以那这个口出的恶言呢，实际上证明他们是自己已经是站在敌对的这个方面了。按照第三十节，我经文没有放在这里哈。哦，有经文，第十三十节里面讲到了哈，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耶稣说话不那么直接，那么样的狠，可是这个话里面其实包含的意思啊。所以呢，在耶稣眼里，那个时候对于法利赛人，他们已经是归到敌对的这，在耶稣眼中已经是这样子了。所以后来在23章，长篇的都在讲这件事情。因此呢，他们必须要接受严厉的审判，啊，这是在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的。这是31节和32节在说明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时候在讲到31节、32节的时候呢，我可以联想到在15章，我们还没讲，那是下一次课的啊，下下次课。这里面讲到这段经文，我把它放在里面，是同一件事情。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可以污秽人。所以结论呢，就是说恶言恶行其实是源于一个人的内心，不光是口舌的问题，口舌的问题是代表你的内心啊。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呢，就代表在这几节里面的一个原则，就这几节经文里面的原则。我在就是看到这几节经文的在思考的时候呢，就又开始感慨了。其实呢，我们处处，我们就稍微留意一下，在读经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处处都可以看到在圣经中真理的原则，它的一致性、连贯性、可行性，你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啊，是在你读经的过程中，你深入研经的过程中，你又处处可以看见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读经当中的一个让我们喜乐和让我们得能力的一个证据哈。因此也证明圣经无误啊，圣经无误。所以总结一下刚才那几节的经文呢，我们最后的落点在哪里？又是在圣经里面，一切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是在箴言里边。所以这时候我就又想起我们前面讲到那个莱尔主教，给大家我们在分享主导文的时候，莱尔主教前面我们莱尔主教讲了很多道理，最后就两句话，一个呢是什么？天天扪心自问，天天洗脚，讲的是一件事情，对付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好，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挺有意思的啊，就顺便说一下，在7章16到20节呢，有关于树和果子的比喻呢，其实啊，已经就是讲得很清楚了，在第7章里面已经讲到了。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在第34节里面呢，马太呢，他记录了约翰，施洗约翰呢，曾经骂过法利赛人，在什么时候？在3章，很多人都去到施洗约翰那儿去受他的洗的时候，然后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什么人也都来了。可是那时候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说毒蛇的种类，大家还记得吧？是吧？在施洗约翰那个施洗的时候，而马太呢，你看他在这里哈，他就那么精心的把耶稣的讲道和在3章，那是在多少年前，十几年前。 哎，同样的话说出来了。所以这个读马太福音，我一开始就讲过哈，马太福音呢，它是一个新闻报道式的，它不是一个写故事，前后左右上下逻辑关系这样因为所以这样来的，它是把所有它跟随耶稣三年半的所见所闻，它归纳总结，然后那个就是把所有的 topic 给它拎出来。这样的讲，所以你在读的时候，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吗？我有时候读的时候怎么觉得前言不搭后语，中间没有逻辑关系，讲完这句话蹦到这里来了，好像他们之间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呢，你仔细去读，他的经意是一直连贯下，是一条线隐藏在中间的。所以我们要读经还要研经啊，所以你看联系起来就，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对于约翰来讲，施洗约翰来讲，我觉得。他讲的那些话，他做的那些事情，是他被启示的，不是他自己就知道，他明白，他就这样说出来了，是被启示的。而耶稣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看人千年如一日，看任何事情也是这样的，看一日如千年，哈，所以就是这样有这么一个对比。所以结论哈，这个对于法利赛人的剖析我们太清楚了，哦，骄傲自以为意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们讲马太福音，讲法利赛人，不是单单的敌对这个族群，而是让我们看到整个这是一种思念，心里面一种心态，一种心啊。那我们在说法利赛人的时候以为他跟我们没关系，我为什么要老在讲这些事，后面我们会讲到法利赛人的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而不是光是特定的这群人戴个小帽现在纽约那边上那个会堂去聚会，不是他们，或者现在在以色列的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所以圣经不是光对别人讲的，也是对我们讲的。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哈，那个就是他们的演变的过程。一开始他们是死守律法的教条主义，所以这个守律法其实挺危险的一件事情。我们好像坚持的律法，我以为怎么怎么样了？你看他会从法利赛人身上，我们看到他会慢慢演变的，从他的那种，然后死守律法发展出来的是自义，发展自义，那自义后面当然就是骄傲，那骄傲就是撒旦，敌基督，最后发展成敌基督的灵啊，所以这样子就是捋一下子，挖一下子，看看它的根源在哪里。好，然后呢，再从经文的啊，从12:38-45这一节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哈。这个经文呢，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就一两句话，但是我花了蛮多的篇幅的哈，我们就花点时间看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呢，这个事儿完了以后，说完以后，又有一些法利赛人上来说给我们显个神迹吧。我想这一波人可能不是刚刚被耶稣骂过的那波人啊，要不然他们不是找没去嘛，对啊，可能是另外一波人。然后他们就来呢，让说夫子啊，你给我们行个神迹吧。他们就说了这句话。然后这一次耶稣说了一些话。好，那我就是想到有三个问题。第一个，这帮人来求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们没少看神迹，这已经到了第12章了。12章之前，从4章耶稣受完试探以后开始出来服侍，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医病赶鬼行神迹，传天国的福音，对不对？所以已经有很多的神迹，他们也不是瞎子，他们都看见了。可是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又来求，目的是什么？第一。第二，耶稣回答，耶稣说的什么？说是在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什么神迹可以再行的了。那这又是什么意思？第三，就是他们的这样的对话啊，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我们就根据这三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是列在这里，但是我们不念了。那首先呢，就是说他讲到了耶稣讲到了约拿的神迹，然后在这里稍微说一下约拿的故事。我相信在座的都知道约拿的故事，三天三夜在大鱼肚子里面，然后后来最后到尼尼微去传这个悔改，尼尼微人就悔改了，暂时神就收回了那个审判的愤怒，然后呢，42节呢讲到了南方的女王，你看就是刚讲完约拿的神迹，又把南方的女王给弄出来了，又把所罗门又给弄出来，这什么意思？可是这是42节，你看41节、 四十二节，然后到了四十三节，又接着讲乌鬼离了人身，又讲这个事情，跟那个尼尼伟啊，跟那个南方的女王好像不搭嘎的，然后又讲到哎，七个更恶的鬼要进来，这都什么意思？我现在先把这些经文从三十九到四十五放在这儿，大家可以底下去读哈。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答 A， 什么意思呢？他们要求看神迹，什么意思？是比他们熟悉的，或者啊，并且已经否定了的医病赶鬼一类的更加稀奇的、更加大的神迹。那什么呢？不知道。实际上，这个时候哈，我是觉得，或者更过瘾的，我上面讲的更过瘾的事情。然后呢，在第十六章第一节，有同样的这样子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我觉得这一句的经文就解释了他们在这里求神迹的目的。试探，他们不是真的不知道想看或者好奇，不是，是试探。于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你当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开始联想什么？第四章的时候，魔鬼来试探耶稣，魔鬼近前来，他知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魔鬼绝对知道，他绝对知道，他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来问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对不对？你弱，他知道他是试探神的儿子，他太清楚他是神的儿子了，对吧？所以我就没有写下来，我就说其居心叵测也昭然若揭了，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为什么要来求神迹，是为了试探耶稣。好，这个 B 答 B 哈，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首先呢，耶稣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今天还是，甚至于更加的邪恶淫乱，对不对？可是重要的是，耶稣他这里面有一个，大家在读的时候，你看啊，耶稣呢，他当时是一针见血指出来的，求神迹是一个邪恶淫乱时代的标志。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就是你当你要求这个神迹的这种愿望的时候，它是这个邪恶时代的一个标志，就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当然了，在这种良善圣洁的时代，比如说在天国，不可能有任何人想要求神迹，因为在那里没有罪，没有病痛，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所以根本也不需要神迹。想一想，我们其实我们作为我们基督徒哈，有时候求神迹，包括想求先知发预言那个心态，和老百姓到殿里到庙里去求香烧香拜佛求签是一模一样的。对，因为我自己在灵恩的教会有待过，这种经历我太清楚了。很多的人活着就是靠着先知给发一个预言，说一下五年以后或者他在目前这件事情上的结果是什么，靠着这个来支持自己度过那个难关，可是最后就是死亡的啊。所以然后呢，那我们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哈，求神迹是一个邪恶淫乱时代的标志。那么为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神迹呢？因为呢，在这个时代里边哈，上帝其实看透我们的人，看透我们的内心，因为他看我们的内心，我们这儿说实在的，什么一个东西藏了在身，神都看得见。所以神轻慢不得。所以啊，就是说他知道，其实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知道如果靠展示自己无边的大能，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邪恶淫乱的根本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罪。对不起啊，大家看一下讲义，这个是我的错哈，因为我这用的一个绿颜色的笔，在你们那就是一个黑疙瘩。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怎么一 print 出来怎么是这个样子，除了黄颜色还能看到蓝颜色和绿颜色，尤其绿颜色就是一个黑疙瘩，你写那是个罪啊。我想猜你也能猜出来。就是不太公道，不太恭敬哈，大家一看一黑的东西。 也可以啊，就是罪嘛，罪就是黑嘛，对不对？神迹哈，有的时候想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像个无底洞，嗯，你要了再要，而且呢，人是这样，看了神迹，当时兴奋一下，很快就容易忘掉，对不对？真的就很快就容易忘了，我自己就干过这种事儿。哎呀，神迹来了，哎呀，神真的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困难来了，软弱来了，照样软弱，神迹没有帮助你。但是另外一方面，确实神迹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我们的主观的经历和客观的真理。一定要融在一起，不能单打一的啊！如果你说我全都是真理，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神，那你这真理都是自句了。我不相信是这样的，嗯。所以真正让人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有那种大复活的那种大能的，一定是有主观的经历加上客观的真理的一个融合，这是我们的信仰的实质，嗯。所以你看，如果而且。你贪图要神迹，你的那个目的不对的时候，就像一个填不满的坑啊，所以是可以把人搞得那个疯狂，嗯。那要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秩序大乱，这个不是神的救恩，不是单靠神迹啊。所以，而然后我们也说呢，上帝其实是有约束的上帝，他不行神迹呢。是要有一个目的，要遏制人的那种人的欲望的那种好奇心。这上帝是爱我们，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我们最近在读这个五年哈，五年的这个研经释义里面，其中在这个5月30号那天有一个默想应用的题目，他是这么说的：我或周遭有人是因经历神迹奇事信主的，也许是，也许是啊。那当事人现在的属灵光景如何呢？其实这个问题挺好的，有人是靠了这个信主，但是如果你信主以后你不回到真理上来，你不是靠着十字架的这种真理一点一点的去让你的属灵生命成长，我觉得这种人可能已经流失掉了，可能就像我们后面讲的那些撒种的比喻里面的，对，所以。我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啊，因为我正好在看这个，我一看这个问题，我就觉得特别的那个有很多的感慨。好，第二点，什么叫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什么叫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那约拿的神迹呢？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预表着一个是十字架，嗯。那说到底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是一个大神迹。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第 A， 第一呢，上帝呢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去宣讲这个悔改的信息，而当时这个罪大恶极的城市和人，大家都知道是亚述的一个大城嘛哈，他们悔改了，他们当时真的悔改了，神也后悔了，没有把那个毁灭加在他们那个时候，嗯，那虽然他们的悔改，当然了。历史事实我们也都知道，他们的悔改是暂时的，不久就固坛就是复萌哈，最终的结果也是被灭了，对吧？尼尼微，嗯，好，但是这说明也是把这个事情就列出来了，这样的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城和人，他们因着相信了悔改的信息有行为，当时他们是悔改的，嗯，好，那么现在上帝差遣一位比约拿更大的啊，而且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上帝的独生子，然后来到地上传讲这个福音，悔改，来传讲救恩，不光是传讲悔改，是传讲救恩，这个是最大的神迹。当然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真的是最大的神迹，可是很多人不觉得这是神迹，就觉得应该的，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我觉得传福音我们要传这个，而不是哇，今天你个病他得医治了，好不好？好啊，但是那个都跟他比，那都不是，这是最大的神迹。可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传最大的神迹不够。嗯，我记得那时候，传福音很多都讲，哎呀，丢工作找不着了，然后怎么怎么样找到工作了，然后病得医治了啊，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些都作为传福音的内容可以，但是那个绝对不是主干，嗯。好，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说，再没有神迹给他， 这句话哈，如果你单独给它抄出来的话，你就容易断章取义。什么意思啊？哦，没给不给不给看神迹了？不是的，就是一定要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据上下文来解释。所以有时候我们读经书要根据上下文来看这个啊。好，那我们也是分成几部分啊。因为什么？耶稣他深知人心，如果呢老是靠着他无边无际的那个大能，他绝对是有大能的，他想干什么小拇指动动就可以成就的，但是呢，是绝不会叫人信的。真正的信，这里面讲的是真正的信，信仰里面的那个信，信耶稣基督是什么呢？还有什么能力比神迹奇事更大的可以叫人信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答案了，是什么呢？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的。下面紧接着一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倒永生。是什么让人信呢？是因为神的爱使人信，而不是展示大而无边的神迹叫人信。然后呢，这是第一点，爱真正的让人信，信仰的中心是爱。然后上帝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他呢他不能用大能来消灭罪恶。以前我都提过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我心想上帝这么大的能，世上那么多的罪恶，他随便弄一个什么东西就可以把这些罪恶全部都给去掉呀。我以前我都问过这种很 stupid 的问题啊。所以呢，但是呢啊，就是因为但是上帝他不能违背他的公义，不去对付罪的问题，对吧？世上有罪，他不用大能消灭罪，但是他又不能不对付罪，怎么办呢？因为他是公义的，所以公义的上帝呢一定要有一个办法。那这个办法我们大家都太清楚了，就是用他的独生爱子把他送到十字架上，死了流出宝血，用他的独生爱子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来对付罪的问题。所以这也是解决罪的根本的问题，我们大家这点我们都毫无疑义的。那结论，求上帝显神迹试探上帝的，上帝不做。然后呢，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来行神迹。这一段这就是解读我们今天这句经文的钥匙。就讲到我们讲到为什么来求神迹，然后上帝耶稣说的那些话，只是说约拿的神迹，不给他们的神迹，所有的这一些，我就是这样的稍微归纳了一下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再深入思考。然后呢，第三个 C， 你们可以看的讲义啊，那问题在前面，就是说通过这么多的对话，我们得出一些什么结论来？得出什么结论来？那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前面讲了这段话以后，然后就讲到了在十二章四十几节里面讲到了乌鬼，房子干净了以后，最后又招了七个更恶的鬼来。那实际上我就把它归纳在这句话的结论里面来。什么意思呢？这段经文呢，实际上是个预言啊，是个预言，不是那个预定的预啊，是我们都知道伊索寓言这个预言啊。所以它的寓意呢，在警告说什么呢？就是半心半意的悔改很危险。这就是什么？就相当于一个乌鬼啊，你被他赶干净了，你半心半意吗？对不对？然后呢，又最后房间干净了以后，又领了七个乌鬼来，更加严重。所以呢，其实呢，什么意思呢？是在这里，耶稣用这样的一个预言，在说明犹太人的光景。犹太人的光景就是这么样子的，他们就是这个一个乌鬼赶了干净了，又领了七个更恶的鬼来。犹太人在耶稣在这里指明了犹太人当时的光景。那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和这个淫乱的世代亦如此一样，到今天为止是这样，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在读马太福音这一段讲到不行这个神迹，除约拿的神迹以外，我们要真的是一个警醒，就是说啊，这个事情很可怕，很可怕，要有一个警醒啊。好，然后最后十二章的最后呢，就讲到有人说，就是突然有人说，哦，你的母亲来看你了，什么什么的。耶稣就讲了那段话啊，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姐妹。那这段话呢，其实在后面，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那个约拿的婚宴上，是他说什么这个妇人与我何相干，是不是？就是有些他这些话呢，我以前读经我看到这些话，我心里也不爽，就我觉得这耶稣怎么对不够尊重父母啊，不够，就是好像挺没有人情的，就是以前有这种感觉。可是你读多了以后啊，你可以明白，这里面呢就讲到这个在十五章的三到六节，其实耶稣谈了这个看法。耶稣是最孝顺的，他怎么不会不孝顺呢？对不对？但是不是我们人意当中的那样子的所谓的尊老爱幼。还有呢，我觉得这一段经文里面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告，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有一种关系比骨肉亲缘关系更加的亲近，那就是在主里面的。而这里面呢，实际上也寓意着救恩要传到外邦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含义啊，在这个里面。好，那我们就结束了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这个在这个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不同的地方呢，耶稣常常喜欢用一些比喻来比喻天国啊，比喻各种各样的比喻，目的呢是在教导他的众人也好，门徒也好，哈。所以我列了一些经文在这儿。那在后面的这些章节中呢，耶稣还继续会用比喻啊，这个比喻这个确实是耶稣常用的一个 tool 哈。而这个第十三章呢，马太呢，他就是把耶稣在各处各地的这个有关比喻的东西呢，给集中在这里了，集中在第十三章里面了啊。而第十三章呢，也是我们这个五篇马太福音五篇讲论中的第三篇啊，我们来到第三篇了，所以这个做一个介绍啊。那所以呢，在第十三章里面呢，耶稣所用的这些比喻呢，集中在讲一件事情，天国。用天国的比喻，什么是天国？那耶稣在其他地方呢，他也用比喻，可能是讲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对象。可是在第十三章里面呢，特别讲到的是天国。那所以呢，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在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focus 放在在讲天国。那么如果在讲天国的话，我借着这些比喻，我来了解什么是天国的章程啊，等等等等，后面我们会讲到哈。那十三章一共有58节经文啊，其中呢52节呢都是在讲天国的事情。那实际上在整本马太福音里面呢，总共呢有13个天国的比喻，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有13个，在这个第十三章里就包含了7个啊，所以它是集中讲天国福音的。那我是觉得刚才我说了，这个耶稣常用比喻。哎，比喻真的很好，所以我们稍微来学习一下什么是比喻以及它的目的哈。那个在13章3节里面有这句话，他说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好，这里面呢注意两个字，一个是比喻，一个是道理啊，这是有耶稣的原话。道理是什么？道理呢也就是我们信仰的这个教义的道理，对吧？那比喻呢，实际上就是用地上的或者我们生活当中自然界当中很多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事物呢，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呢是说出来啊，有耳可听的，来讲说道理。其实就是用这些我们比较了解的一些事物呢来解说这个道理，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同时呢，有的时候很活泼的啊，很就是一些奇异的方式呢来吸引，它不光是让你明白，它一开始先吸引你的注意力， 因为有的时候是讲道理，讲了一堆道理，你头都大了，你根本就听不进去了，所以他就先用一些方式呢吸引你的注意力。嗯，还有一个功效是什么？他吸引你去思考。我觉得一个真的讲得好的哈，他不是光让你讲，你观听，还要把你里边的这个思维能力调动起来，这是一个好的讲演。你听完以后，你会去想，为什么呢？你想出来的东西是你自己的东西，你光听出来的东西有常常太多左耳进右耳出，那你白听了，人家也白讲了，嗯，所以啊、那。所以那个啊，这个就是啊，那到底这个比喻后面是什么？我们下面用这个实例来分析的过程，我们大家体会一下啊。我这边我有点不是很同意，比喻是属实的，这个话我觉得不够严谨哈、啊。那个对，就这样，但是我还是放在这儿，你们可以随时批判啊，那个。还有呢，他的目的其实在这里面，耶稣的比喻那很清楚，启示真理让人听得懂，有耳可听啊。前有个定冠词，有耳可听的，你没耳朵你听不懂。嗯，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比喻呢来纠正那个错误的观念。嗯，再有隐藏真理也挺有意思啊。在13节11章15节里，你们一听隐藏真理是什么意思呢？自己去看13章11节到15节，再解释这什么意思。所以啊、然后我们下面关于它的宗旨，比喻的全部宗旨，我们通过一个实例呢，我们再来体会一下。好，那我先把13章里面的，其实他们很多书上都是捡7个比喻，那我自己仔细看一下，实际上是八个比喻。那8个最后一个好像也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呢我们就按8个来算。这个大家的那个讲义上有一个全部的列表，因为我这个弄不下，我就给它分3段。它一个呢就是我们叫天国的比喻，整个13章啊。然后第一个是撒种的比喻，那个其中它有解释，它有讲撒种的比喻，然后后面呢有一个差异是什么呢？就是讲关于比喻的目的，还有解明这个撒种的比喻。这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呢，这个就是这样的啊。然后第二，然后后面的2、3、4呢，我给它起个名叫3个生长的比喻，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然后经文都在后面啊，芥菜种的比喻和发酵面酵的比喻。嗯，它呢也有一个差异再次的来讲明，是耶稣自己亲自的讲他的目的，然后而且来解释什么意思。那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另外3个比喻，藏宝的比喻、寻珠的比喻和撒网的比喻，最后一个叫结语性的啊，就是第8个，通常人家不给它放在比喻里面，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比喻，就加注给它这样的命名哈。然后在这个8个里面呢，我们其实当然可以看到那个列表当中哈，它有2个比喻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和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它特别在于什么呢？特别在于就是他们那个耶稣详细的解释啊，详细的解释这个比喻的意义是什么。而且呢那他为什么要去解释呢？是因为门徒主动的来问主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针对他们门徒的这些问题，他特别的在做了一些解释。那我觉得圣经放在这里也是给我们听，也是给我们，不是给当时的，不光给当时的门徒，也是给我们。好，那我们怎么看出各个比喻所要比喻的这些重点呢？5分钟的时间讲到哪里算到哪里哈，肯定是完不了了。其实蛮重要的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就是现在来 practice 来证明，用一个实例来证明刚才我们所讲的道理。嗯，那这里面首先要留意，就是我们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哈，读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意上下文的原则。嗯，上下文的原则。当然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一段经文的了解哈，由于我们个人这个读经的对真理的这个造诣啊，和我们属灵生命的这些操练，有的时候可能 这个有一些偏差，其实我在我们小组里面常常会有些争论，同样一个经文有不同的看法。嗯，其实这也没有关系，但是重要的是什么？不是说你对我错，就是或者我对你错，就是我们大家都要按照上下文的这些原则客观的来看这段经文是怎么样的解释。但是我也不觉得就是说有的我们可以保留的啊，比如说丁言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关于在前背题在后背题什么这样子，那他也很清楚的讲明这是代表海外神学院的观点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我有我的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也不觉得就一定要驳斥他，不能说我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对的地方。对，所以有些东西呢我觉得不是那么原则性强的，不影响我们对基要真理的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和平共处，可以 compromise 这样。但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关系到基要真理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在主内心平气和的去就是留一点余地，不要坚定我一定就是对的。然后求圣灵开启哈。好，那这边就讲到这个，所以我就说可能有一些就有些不同的看法，那个也没有关系，这不是很，尤其是关于比喻这个东西，后面我们讲到了麦子不是那个发酵和那个芥菜种就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对，所以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个哈。为了就是原则，还有一个就是在有一个原则，刚才我们讲到上下文的原则，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教训或者吩咐的更加明白的，有些明白的经文特别是在圣经里面的命令这些东西，那是无可厚非的，就是很清楚的啊。那这个不要就是用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就是争议的。但是像比喻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解释方面的争议哈。所以这个我就是把这个原则写在这里。好，那我们就看哈，在整个这一章里面呢，就有的时候一个章节的开始的经文你好像觉得是一个衔接上下文，其实它里面也包含的意思。你看啊，在十二章里面耶稣所教导的对象是门徒，所以你根据他的对象你就可以去看到他这个所教训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呢到了这个第十三章里面呢，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里面呢就是讲到很多的人，其实是很多的人在来听他的教导。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类呢，也就是说在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他是面对着许多的人，其中两类，一类呢就是门徒，还一类就是其他的人。那这里面呢他在讲到比喻这个内容的时候呢，他是对所有的人，但是当他讲到为什么要用比喻的含义这个解释的时候，他只对门徒说。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话哈，特别是有属灵权柄的，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有属灵位置的讲话哈，你要看明白对象，什么样的话可以跟什么样的对象去讲，这点其实蛮重要的。所以你看他讲到比喻教用是单独跟门徒讲。我把这个讲完我们结束啊。为了解比喻的重点与细节的分别呢，我们用这个撒种的比喻来做一个那个什么。我先不进入了，因为已经没时间了哈。我先讲一下这个撒种的比喻，它的经文是在从四到八节，然后18到23是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福类福音，也就是说四福音当中除了约翰福音，其他的三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然后呢都有这个比喻，都有这个撒种的比喻，而且呢是耶稣在圣经里面解释最详细的一个比喻，这是第一个哈。而且很多细小的点他还甚至有点重复，还在一直在讲这个事情。那这个整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我觉得我们就需要停在这儿了，因为这个挺重要的。撒种的比喻到底要说明什么？我自己这次读完这个东西以后我都特别的兴奋，我觉得啊，这个原则找出来了以后 我们对我们是个鼓励，也是个警醒。好，那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在这儿。其实大家可以看看讲义上都有，我只是没讲完。嗯，我们下堂课再接着来。好，来，我们做结束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啊！借着这个马太福音第十课的学习，我们真的是看到圣经是何等宝贵的一卷书，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让我们这些真的是能够坐在这里是有耳可听的，感谢你，感谢你啊！一直把这样的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来明白认识你。谢谢主，这样的感恩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